今天我愿意跟弟兄姐妹朋友们一同分享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信心的影响，也就是影响了我们能够很久的祈求。我们除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八节之外，请我们再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再读两节的圣经，二十四章第十二节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二节十三节，让我来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二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请我们仍然翻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八节，今天我们思想这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基督徒生活的一个信息，就是很久的祈求，也可以翻作，也可以讲作是一个顽强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一个很久的祈求，是一个顽强的一个祷告。这个是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必然有一些信徒呢会他的灵性冷淡，必然有些信徒也会受到了逼迫的时候，就是在那一段等待主再来的日子里面的时候，那信徒正需要的就是要他们能够表现出来一种坚忍的美德。而这种坚忍的美德使我们在祷告，使我们在对神的忠心这两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有那种信心。今天我们用祷告这方面，我们来思想那种坚忍的美德怎么样能够帮助你跟我能够有那个信心，继续不断的常常的在神面前祷告，顽强的祷告。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你亲近我们。我们邀请圣灵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不但激发起我们一颗爱你的心，也能够指引我们进入到真理，让你的话、你的灵相辅相成，使所有今天在这个会堂中我们来敬拜你的，都能够蒙到福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祷告关系我们一个整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所以主耶稣呢讲了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他讲到这个目的，讲到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为了要叫我们很久的祈求。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要用一种顽强的一种信心来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献上祷告。现在的一种希伯来语有一个字最好用来形容今天我们所讲的这种信心，讲的这种祷告，这个是犹太人的叫做伊地语 Yiddish 的语言中间里面有一个字，那这个字呢我们的中文的音译呢就叫做 Kafusba， Kafusba 这个字 Kafusba 是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要求，让你跟我的信心都是顽强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顽强的、顽固的，你跟我有一个顽固的信心，在我们等待主再来的日子里面，虽然有逼迫，虽然我们的灵性会受到影响，但是让我们那个顽强的信心成为我们坚忍的一种信心，能够盼望主的再来，而且继续不断的我们向神献上了那个顽强的、很久的、长长的祷告，跟那个顽强的那个忠心。主耶稣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此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吗？ 这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讲的，人子来的时候。所以今天你跟我读的这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八节里面是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主耶稣讲到他有一天还要回到我们的中间，讲到主的再来，讲到主的再来的时候，信他的人会受到逼迫，信他的人中间有不少的人他的心会冷淡下来。主耶稣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中间的一个要素，就是要有一个坚忍的一个信心，而这种信心要在我们的生活上，属灵的生活上表现出来，从两种方法表现出来。一种方法是在我们跟神的祷告上面，我们要有一种顽强的祷告；另外一种在我们对神的忠心上面，是一种顽强的忠心。今天我跟大家利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节到八节这段经文中间，是利用了这个背景，主要来的那个背景，我们来思想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可以讲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表明出来，就是说信徒当很久的祷告，以坚持到底的信心等候神。我再说，今天你跟我中间每一个信他的跟随他的人，当很久的祷告，以坚持到底的信心来等候神。你跟我怎么样学习能有那个顽固的能够坚持到底的那种常常祷告的那种信心呢？你跟我要有这种信心的话，这种信心必须是要操练的，操练出来那种顽强的信心祷告。今天你跟我要学习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上可以学习操练这种顽强的祷告，至少在三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第一方面，你跟我的学习所要知道的一个原则，就是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到应用。第二方面，你跟我需要学习的就是说，常祷告就常有可能得到应用。第三方面，我们所学习到的功课就是更进一层，常常祷告就会常常的得到应用。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的祷告如果是顽强的祷告，他必定会垂听，必定会应用。让我们来看在日常生活上我们怎么样走出第一步来，就是让我们知道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到应用。我们看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路加福音里面这边讲到，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我们看到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就有这几个字，在这边讲到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讲到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很久的祈求。我们看这个情况啊，在这边讲到在城里面有一个官，这个官呢他有一个特色，有一个什么特色呢？这个官的特色呢，用一句话形容出来，就是说什么，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也就是说什么，这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他就是不怕神，不爱神，也不爱人。不爱神也不爱人的这个官呢，这个官是一个不义的官，不好的官。我们看到像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寡妇要到这样的一个不义的官前面要请求的话，你说他的请求能够得到应用的可能性是有多少呢？所以让你跟我知道了一项没有可能接纳的请求，几乎不可能接纳的请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两三方面，我们来看这是没有可能接纳的请求。第一方面，情况的不利。为什么情况不利呢？因为这个审判官是不义之官。第十八章第六节这么说，这边讲到三次讲到的一件事实，这件事实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这边呢，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主耶稣在他的比喻里面， 讲到两次，十八章第二节第四节两次讲到这个法官的情况，他是一个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的人。你知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你知道你想要问我的话，你最怕跟哪些人侍奉的？我最怕跟不怕神的人一同同工，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他因为他不怕神，不怕神。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假如是个法官，你去请求的时候，这个法官是个不怕神的人，不惧怕神的人，那简直是不可能这件事情会通过。而且呢，他又不爱人，不尊重人。我们看到这个法官是不爱神又不爱人，这两条诫命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跟40节讲的，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两节圣经，因为这边也是旧约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爱神与爱人这两个诫命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个法官的情况，主耶稣给他一个评语，说是不义之官，这是主的评语，讲他不义。为什么呢？他一定不相信圣经，因为他不相信圣经的这两条诫命，最大的两条的诫命就是什么？爱神跟爱神跟爱人。这边让我们看到他不但不相信圣经这两条诫命，也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他根本没有怜悯的心。我们看到第十八章第四节里面讲，他多日不准，所以寡妇送上去的请求他根本拖在那边，根本不准。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不可能的时候呢，人更需要祷告，因为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道理不可能，需要神，全权的神来插入。因此在这种情况，你跟我呢，就需要主耶稣讲，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也看到了，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这是一项没有可能接纳的请求，是什么呢？是请求的人呢，是谁呢？是个寡妇，也就是讲一个力量不足的人，力量的不足。你知道圣经里面一讲到寡妇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神学的思想在里面。旧约里面一讲到寡妇的时候，是最可怜的一群人，寡妇是最可怜的。为什么？她的依靠只有依靠她的儿子才能够怜悯她，才能够长大之后才能够供给她。所以一讲到旧约里面讲到寡妇，就是那些可怜的人。同样的，新约继续不断的有这一个寡妇，让我们看到是可怜的。当初初期教会的时候，有一群寡妇而失去了人的照顾，因此呢而亏欠了他们，因此教会采取了行动，给了7个有圣灵同在的人，按立他们成执事呢，帮助这些寡妇们。因此让我们看到，这是旧约的主题，是需要怜悯需要照顾的可怜人。同样的，今天同样的寡妇仍然需要我们照顾，需要我们怜悯，需要我们可怜。我可以用7个条件来形容这个寡妇。她七方面她没有。第一方面，寡妇没有依靠，无依靠。第二方面，寡妇无地位。第三方面，寡妇无力量。第四方面，寡妇无声音，她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声音。第五方面，这个寡妇是无朋友，没有人喜欢跟寡妇做朋友。为什么呢？她有多是问题，你遇到她的时候她多是问题。还有第七方面是什么？寡妇没有人注意寡妇。第七方面是什么？寡妇几乎是没有盼望，除非她有儿子，等儿子长大来养她。所以我们看到的这7个无，在这个寡妇里面，寡妇也没有人替她伸冤。寡妇是这个社会中从古到现在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你知道吗？这个寡妇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我跟师母呢常常照顾寡妇们，不但照顾寡妇们，还有一些老的寡妇们更可怜，你知道吗？今年从3月到9月刚刚结束这件事情，6个月的时间，师母跟我为了一个老寡妇，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不知道在神面前做了多少顽强的祷告。这一个寡妇可怜得很， 自从她丈夫死了之后，她丈夫的留下来的前夫的一她这个丈夫以前结过婚，有一个儿子，前夫要抢她的房子，三次威胁要烧她的房子，最后她正好把房子给他，结果房子给他，他把他的亲人从国内接来之后，亲人又占据他的房子，又把他赶到老人院里面，结果他在老人院里面因为不能够照顾的关系呢，所以他呢不方便了，他就把他的法律上，我们中间有律师，法律上签的那个权柄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POA 交给了他的一个亲人的一个太太，当他这一交之后不得了了，因为他还有一些余下来养生的钱，就是因为这些养生的钱，结果呢这个老寡妇最后呢被送到神经病院里面，到神经病院莫名其妙的送进去，所以当我们前两个礼拜还去探访的时候，后两个礼拜之后呢他在神经病院里面，所以当我跟师母去看他的时候，抱了头，抱了我们，他讲啊，牧师，请求你帮我带出去。当我看到他这样的请求，我流眼泪了。我回去的时候在神面前讲，做了顽强的祷告。6个月我做了顽强的祷告。我请了2个律师，都没有办法把他从神经病院里面调出来。就是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重视法律的，就是因为他把那个签字的权利 Power of Attorney POA 给了别人，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些钱的关系，使他进入到这个神经病院里面。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你知道我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用神的应许来讲，阿摩45:24，唯愿公平于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感谢主，当我在9月第一个礼拜劳工节到艾德兰达去讲道回来的时候，他才因为住在神经病院的时候到期了，州法一定要叫他出来，所以他才出来。当我再去见到他，已经三四个星期没有看到了，已经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寡妇是可怜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寡妇是一个力量不足的人，在一个情况对他不利，一个不义之官的手下，又看到力量不足的这个寡妇，让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几乎是不可能接纳请求的，因此需要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还有第三个原因，他要叫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不可能的请求，除了情况的不利，除了力量的不足，是不可能的请求。为什么？我们看到18:4上半段，他多日不准，他根本怎么样，不看这件案子，不收这件案子一直放在那里。按照常情的话，这是不可能的请求，除非有特破，这会是什么样的特破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常常的祷告，你跟我需要有顽强的祷告，才能够把情况婉转过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婉转。我相信，因为什么啊？我亲自在今年花了6个月的时间，我2个律师中间有一个律师是 New Jersey 是数一数二的律师，都没有办法把它弄出来。在这种情况之下，神插入而使他能够出来，我的祷告是使他能够至少还有一段日子自由的平安的，而在教会弟兄姐妹可以探访的情况之下来照顾他们，照顾他。我们看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用。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要祷告，常祷告就常有可能得应用。我们看18:4-5里面，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沾磨我。你看在这个地方啊， 主耶稣每次讲比喻的时候，你跟我解经解比喻的时候，也要看比喻，我讲多是怎么样常识，对当时的社会来讲多是常识，大家都懂的情况。像这个第一点我们讲的时候，你跟我都懂，遇到了这种法官，遇到了这种请求的人没有力量的，当然是个不利的情况，而且呢他案子看都不看放在那边，这是呢常识，你跟我都知道。但是如果主耶稣一直讲常识的话，有没有人要听他的比喻呢？不会要听他比喻。在常识中间有变化，在常识中间有转弯，你跟我在解经的时候要抓住那个转弯的地方。转弯的地方在哪里呢？转弯的地方就是后来心里说，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特来的一个 twist， 一个转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转变。转变了之后怎么样呢？让我们看到这个顽强的，这个厚了脸皮的这个请求带来了快的应用，居然他的请求而获得应用了。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最好形容的就是犹太人现在语言中间的一个可夫斯巴，可夫斯巴这个字，顽强大胆厚的脸皮，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我们的祷告主耶稣讲要可夫斯巴，是一个顽强的厚的脸皮的向神求的祷告。当你跟我跪在神的面前，当你跟我的心里面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正直的，是正当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厚着脸皮大胆放肆的向我们全权之神倾诉我们的一切，求他施恩典，求他显神迹。我们看到常祷告就常有可能得应用，这里面要包括至少两方面的功课，你要我跟你跟我一同学习。第一方面的功课，我们看到怎么会这个寡妇的祷告而蒙的应用呢？哦，是有原因的，因为寡妇用的一种方法是激将法，这种激将法就是顽固不断的请求。我们看这个寡妇的这个激将法里面，让我们看到寡妇的对策。激将法是寡妇的对策，18章第3节，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在读路加福音18章第1节到第8节里面有要字，你跟我不但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要找他平常的地方，跟找他转弯的地方，转弯的地方要抓紧，而且你跟我在读的时候呢，在经文里面要找里面重复出现的字句，这里面有一个字重复的出现，就是常，这个里面三次的，我们看到这比喻里面出现。第一次比喻常常是在第18章第1节，主耶稣要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看到第3节是什么样？常到他那里。这个寡妇怎么就缠住了这个法官？虽然这个法官是不义的法官，不惧怕神，也不爱人、怜悯人的法官，但是他常常找到他家里面。今天你跟我要查法官的住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有一个法官就是这个神经病院的法官，我要查他的住址简直就查不到，因为我要查他的住址，我就要用同样的方法是常常去找他，常常去找他。但是呢，今天美国的法律保护这些法官，你啊住址找不到，住址找不到，我就要找他办公室，他上班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在法院常常在那里等他，看他会不会出现。这个就是要常到他那里。我们看到第18章第5节下半段呢，他常来缠磨我，这个就是激将法，顽固的很。这个寡妇缠住了这个法官，就好像狗咬了人一样，就是不放，就是看常常要干扰他。这个顽固的，这个厚脸皮的，这个可夫斯巴这种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法官的时候，这个法官用讲了两句话，讲了两句话，他改变他的心思了。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两句话是什么？是18章第5节，烦扰我，烦死了。他讲，他不但是对自己讲，一定他对他的太太讲，这个寡妇烦死了，烦扰我了。 第二个是什么？十八章第五节讲的缠磨我，缠磨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他简直磨我，磨到我的继续的烦我，烦到一个地步呢，使我的眼圈眼睛变黑了，就是眼圈黑，通常什么？睡觉太少了。他一直在缠我，他门口一打开，一打开一开门就是他，在吃饭的时候，这个窗帘一打开，他就站在外面就在等你。他简直饭也吃不下，然后睡也睡不着觉，因此呢，眼睛起了黑圈了。或再讲呢，等于是被人家一拳打到右眼了，起了一个黑眼圈一样的。这个就是这个原文这个缠磨的意思，把我搞得有黑眼圈呢，使我精疲力尽。让我们看到这个寡妇的对策激将法成功了。这个不义之官的回应是什么？速战速决，我把这件事情解决掉算了。本来我看都不想看这个例子，因为什么？拿不到红包，寡妇穷得很，拿不到红包。今天呢，他老搞得我觉也睡不好，搞得我黑眼圈的，因此呢，我把它解决掉好了，把他这件事情干掉好了。因此我们这一看呢，这事情就成功了。我们看到这个激将法顽固不断的请求是有功用的，主耶稣讲这是有功用的。连那个坏人，连那个我们通常都不愿意跟他同工的不怕神的人，连那个不怜悯人的人，连那个不义的法官都投降了，都没办法了。主耶稣讲这种方法好得很，对付坏人又特别好。让我们看到呢，常来的缠磨带出了效果了，案件突然呢突破，有了光明了。这是出乎什么呢？不是出乎不义之官的怜悯，乃是出乎不义之官的自私。他本来是一个不肯为人舍己的一个人，但是他为了自己免得他常常被缠磨，因此他讲我就给他伸冤吧。第十五章第五节的中，伸冤，伸冤的原因是因为常常，因为常，因为常来缠磨我。主耶稣用这个例子表明出来啊，你跟我的祷告，对这个神的祷告要用这种方法。为什么呢？主耶稣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把他怎么把他极端化了，讲到即使不要讲全权的神是爱人的，充满了爱心跟恩典的，即使连那个最坏的法官都受不了，你如果缠磨他的话。我们看到了历史上圣经上有很多这方面的祷告，在旧约特别是以色列人中间呢，有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讲到两个拉比，那个这样的两个拉比呢，一个拉比呢，这两个拉比都是很有名的拉比啊，你问犹太人通通都知道的啊。而且有一个呢，拉比是寻道死得非常惨的啊。那呢旱灾，为了雨的关系呢，禁食祷告。这两个拉比，这两位拉比，一名叫以利子以利塞，另外一名呢是他的学生，叫阿卡瓦。这个学生阿卡瓦是很有名的一个拉比啊。那这个阿卡瓦呢，这个拉比以利子祷告了很久，禁食之后呢，雨没有降下来。但是呢，他的学生呢阿卡瓦呢，祷告之后呢，神听着祷告开始下雨了。哦，这个一下雨之后呢，当地的民众啊为这个神迹惊讶不已。哦，大家惊讶不已，但是呢造成了这个老师跟学生之间的紧张状态。因为老师出去祷告没有神没有听呢，这个学生出去祷告啊，马上啊神就听了，就下雨了。那学生的祷告怎么可以比老师好呢？所以这个成了一个大问题了。这个阿提瓦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马上在这个民众的前面呢，对这个神迹在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候啊，他讲，让我讲一个比喻好吧，让我讲个比喻。他讲有一个国王啊，他有两个女儿，他讲有一个女儿呢是慈善固执，坚忍不移，个性很强很强啊，而且讲话很冲的。那第二个比喻，第二个女儿呢是非常的怎么温顺有礼，谦和礼让，非常的有礼貌，而且呢会撒娇的。他讲每一次那个慈善固执的有要求的时候呢，国王啊立刻就答应了。 为的是什么呢？哎呀，把他打发走了算了。啊，他老是啊讲话里面态度不好，把他打发走了。但是那个温顺有礼的那个国王啊的女儿向国王请求的时候呢，他就国王就故意让他呢几番的这个祈求啊，为的是国王喜欢呢、多花一点时间跟这个女儿啊，让他撒撒娇，然后呢多跟他在一起。这个阿基瓦讲这个比喻呢，表明出来，他讲我就是那个大胆固执的那个女儿。他讲啊，那个神听他的祈求是为了要早点把我打发走了，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讲我的老师啊，以利子啊，实在是神喜欢的。为什么？他是温顺体贴谦和的一个女儿一般呢，所以神呢、就啊让他多祷告，而且呢要让喜欢多请求他。他这一讲之后啊，民众也高兴，当然他的老师啊也非常的高兴听到这句话。你看呢、这就是呢讲到同样的，你跟我同样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的家里面，对不对？我自己就体会，我有三个女儿啊，三个女儿，老大老二啊都比较是直善固执，而且讲话很冲的，但是我那个小女儿呢就温顺体贴又会撒娇啊。所以呢我完全了解阿基瓦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就应当用什么？应当用犹太人讲的这句话，可夫斯巴这种态度，去顽强的向神献上祷告，因为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用，常祷告就常有可能得应用。那我们再来看呢第三方面，那我们要学习的，那就是说呢，也是这个学习的最高峰的一个地步，就是常常祷告就常常会得应用。第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第十八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此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你看，我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整个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主耶稣讲到他要再来的时候。为什么讲到他要再来的时候要讲这个比喻呢？他为的是要他在来的时候，也就是你跟我现在等待主耶稣再来的这个时候，末世的这个时候，末世的时候，属于主的人他的灵命会冷淡下来，因为有逼迫，因为有各种方面，现在21世纪后现代时代的潮流里面讲到绝对没有绝对的真理，里面讲到每个人要保护他自己，有信仰的会受到逼迫。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要你跟我在末世等待他的时候，我们要培养出来坚忍的美德，这个美德就是信心。这种信心要在我们的祷告，要在我们对神的忠心上面要能够显出来。今天我们在讲祷告的时候，这种坚忍的信心主耶稣要求我们使用在祷告上面。这边讲你跟我要学习寡妇对他有利的有两个条件，也就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中基本的目的是两点。第一点是什么？人的坚持。你跟我要顽强的祷告，你跟我要用那种祷告的态度是顽固的，继续不断的常常的祷告。而且第二方面是对我们有利的，就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主耶稣用一个极端的一个对比法，要你跟我来看到这个故事中间，那个寡妇是一点能力都没有的，那个最没有能力的人，最不利的人要送上去的请求，但是他用了激将法，神听了。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寡妇用了激将法，常常很久的祷告，你跟我应当有人的坚持。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你看这个寡妇就是用激将法的话， 但是那个法官是个不义之官，这样又不惧怕神又没有怜悯人的这种法官，但是居然什么，居然他听了。他听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他改变了，不是他生命改变了，不是他怜悯这个寡妇了，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什么？他的眼圈都黑了。因此呢，你跟我主耶稣讲，要知道我们的神不是不义的法官，我们的神是完全公义的全权的神。因此主耶稣要求你跟我从这个比喻中间学到功课，让我们常常祷告就常常会应用。学习寡妇对他有利的两个条件，他要求我们记得，第一个神的公义，第二个人的坚持。我们看到在这个方面，神的选民，主耶稣在这边讲昼夜呼吁他，昼夜呼吁代表了常常在呼吁他，常常在请求他，又让我们看到他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呢，快快的伸冤。也就是让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十八章第六到第八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当你跟我尽上了我们的坚持我们的责任常常的时候，我们全权之神不像那个不义的 法官，全权的神就快快的让他成就，常常就快快。因此常常祷告就快快得到应用，常常祷告就常常得到应用。那我们看到这不义之官，这个寡妇跟这个寡妇的关系，并不是神与神的选民的关系。记得这一点，主耶稣用这个故事讲到不义的官跟那个寡妇之间有一种关系，一个是法官，一个是请求的。这个关系不等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的地位上，我们是有他爱子耶稣基督的血，而且我们的神是全权的神，也是充满慈爱公义的神。因此这两者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结论是可以通用的，就是常常人的责任是常常，而法官跟神的责任是快快。所以让我们再从两个角度来看，或在三个角度我们来看主耶稣最后讲的这个常常祷告就常常会的应用，或者快快会的应用。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法官有四个特性，那我们看到第一个特性他不惧怕神，第二个特性他不尊重世人，第三个特性他是个不义之官，第四个特性他是自私的人。在这个比喻中，这四个特性充分的显得出来，一个特性都不可以少。所以这法官有这四个特性，开始的时候是讲到他是不惧怕神又不尊重人，因此主耶稣给他的评语说他是不义的官。最后我们看到他居然呢成就了这个好事，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怜悯，乃是因为他是自私的人。所以他有这四个特性。那刚好与这对比的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也有至少相对的四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我们的神是圣洁慈爱的神，而第二个特性，他是公义的审判官，第三个特性，他是士师耶和华。这句话是从士师记十一章第二十七节里面出来的。士师记十一章二十七节啊，这个耶和他这个士师啊讲过一句话，他讲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天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这句话是士师记中间唯一的一句话里面用到审判人的。审判人的这个字是一个单数的，指的是一个人，是指的是耶和华神是审判人的，也就是说审判也就是士师，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士师。今天你跟我有一个法官，虽然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你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法官，但是你要记得，你在你的心目中间有一个审判你的，而这个审判你的这个法官是关乎什么？关乎不但你现在，而且是来世的。今天我很高兴我们中间有八个弟兄姐妹接受耶稣做救主，当他们一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你知道吧，情况改变了。这个地上的法官对他们来讲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他们接受了一个天上的法官。对我们这八位弟兄姐妹们来讲，他们等下要受洗，等下要做见证，在神跟人前面见证什么？见证耶和华是我的士师。士师记，也就是士师记第十一章二十七节里面，耶和华是他的士师。今天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是耶和华是我的士师，我不能够偷偷摸摸做一些事情，虽然警察不知道，法官也不知道，但是什么？但是什么？耶和华我们的士师知道，因此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是黑暗的，是不圣洁的，他都知道，而且什么？他会跟我们来算账。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他那里，他先回到我们这边，我们跟着他一同进入到永恒的时候，我们会羞愧。因此让我们看到了神在相对的这个不义的法官有四个特点，一个是圣洁慈爱的神，一个是公义的神或者审判官，第三个是士师耶和华，是你跟我的士师，第四个是为世人舍己受难的，而且呢差遣他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的这个神。今天我们的公义的审判官会听你跟我向他的申诉。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神选民的祷告必定会蒙垂听的，为什么呢？不单单是因为神的公义，刚才讲的第一点，而是因为人的坚持，因为你跟我有那个坚守的那个美德，那个信心，就是信心和忠心。第十八章七到八节里面，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的，寡妇的态度是什么？昼夜呼吁。今天神要你跟我去学习寡妇的态度，这是我们的责任。今天让我们看到的是你跟我必须要学习的是顽强的祷告。加尔文这个神学家讲过一句话，他讲祷告关系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此祷告是操练我们信心的最佳的途径，这是加尔文讲的。你相不相信这句话？今天相信的要不要举起手来说，祷告是操练我们信心的最佳途径？只有一两位啊。祷告是操练我们信心的最佳的途径。当你祷告的时候，顽强的祷告的时候，结果什么？神让那个没有利不利的情况变成有利的情况的时候，你想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全权的神，我尽上了我的责任了，而他成就了我的祷告了。这个操练给我们特殊的信心。我们可以用一个极端的对照的方法来分析今天我们所讲的主耶稣的比喻。这个比喻带来了教训，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了有两个主角，一个主角是不义的官，他这个不义的官在十八章第五节下半段他讲什么？他指着那个另外一个主角寡妇说，他常来缠磨我。我们看到因为这个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到寡妇的责任是什么？寡妇的责任十八章第三节，常到他指的不义的法官那里伸冤， 常到那边去伸冤。我们看到这个这两个带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不义的法官、不义之官的教训带给我们想到了公义的审判官。公义的审判官，他此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嘛？18章第7节跟18章第5节是相对的，极端的对比，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对于这个寡妇来讲，18章第1节是这个寡妇，18章第3节的极端的对比，讲到神的选民，耶稣要人是什么？是他的选民，要常常祷告，常常祷告，跟那个寡妇的那个常到那他不义的官那边伸冤是相对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两个主角带给我们宝贵的教训。这也让我们看到极端的对比，我们看到了神，看到了神，如果像比喻中，如果我们的神像比喻中，像比喻中那个不义的官的话，那呢不理会是非黑白，那个像那个卑劣的法官的话，多会因为寡妇的恳切的祷告祈求呢，逼得他要出来呢，来处理这件事情，来把那个把寡妇的能够伸冤。那我们的神比这个不义的官，那不知道要好多少，那他更不是会垂听你跟我的祷告吗？我们的神跟不义的法官来讲呢，好像天地之差一样的，让我们得到了教训。神不像不义的官，他喜悦你跟我常常把请求带到他的面前来。我们也看到那个寡妇，也就是你跟我要向寡妇学的，你如果像那个寡妇的话，有那个坚韧的美德，在祷告和忠心上面坚持到底的那种信心的话，神必定不会单言，必定会听你的祷告。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像祷，不像寡妇，寡妇是无依无靠的，你是什么？神的儿女。求主帮助你跟我能够在今天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简单的一个比喻中间学到那个宝贵的教训，让我们能够以这个坚忍的美德，这种信心，在平常的时候操练我们的祷告，要常常祷告，而且让你跟我在这个今天这个日子里面，也就是末世等待主再来的这个日子里面，更需要那个顽强的信心的祷告。所以18章第8节这么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啊，讲到欲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嘛，就是说主在来的时候，看到世上到底有哪些人是有要坚持的美德。如果你跟我尽上我们的责任的话，我们必定讨主的喜欢，因为什么？你跟我成为了少数的人能够具有坚持的美德。加尔文说，祷告是我们信心得到操练的主要的方法，这是个千真万确的，而信心呢，却是祷告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主耶稣要你跟我学习寡妇用那个可夫斯巴的那种信心，恒切的那种信心，来恒切的向神祷告，常常祷告，以顽强的信心去祷告。特别在等待我们主再来的这个日子中间，你跟我跟随主的人要有坚忍的信心去祷告，警醒的等候。今天的信息容我再说一句话，我来结尾，就是信徒当很久的祷告，以坚忍的信心等候神。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信息叫要求我们做的功课。我们要认识一个祷告的原则，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用，要常祷告就常有可能得到应用，常常祷告就常常并且快快的得到应用。我们应当向比喻中的那个寡妇学习，尽上我们的责任，向我们公义仁义的全权的神献上我们的祷告。 祷告是你跟我获得基督恩典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求主让我们能够在恩典中成长，让你跟我能够操练那个坚忍的美德，在很久的祈求，也就是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信心要像那个可夫斯巴那个那种顽强的信心，来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要求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要求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更加要有顽强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借着今天你教导的功课，我们能够领受而且进入更丰盛的生命中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